迎回到七月七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美国总统川普对美国主流媒体的批评最近达到新的高度，他在推特分享一段视频，挥拳痛击一名脸部为 CNN 标志的男子，以发泄对 CNN 所谓假新闻的不满。尽管此举被美国媒体批评为鼓励对记者使用暴力，美国民众却没有对媒体表现出太大的同情。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等多家媒体本星期公布的民调显示，68%的美国民众不相信媒体，其比例高于不相信川普的61%。另外，高达91%的共和党人和70%的无党派人士表示，他们丧失了对美国媒体的信任。那么，川普和美国媒体之争的实质是什么？谁是最大的输家？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李忠刚先生，关注美国人权的政治分析家史凯文先生，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政治学教授丁学良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首先请史凯文先生跟我们分析，您觉得川普和媒体之争的实质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刚刚在那个开头我们现在这个讨论的框架，我觉得要稍微先做一个修改，不是媒体跟川普之间最大的输家是谁。我觉得我们要讨论的框架是媒体在美国的民主制度里面的角色是什么，总统职位的角色是什么。我们现在把他们作为对手本来是错误的。媒体的工作就是要观察啊，我们或者要监督我们的政府。作为我们的总统，川普其实不应该把媒体作为一个敌人。他虽然媒体会批评他，他可以对媒体做回应，但是这种框架就是我们把他们两个放在对面，让他们争斗，这我觉得这个本来这个框架是错的。我们应该讨论的是这两个就是媒体跟总统的角色。
好的，
和节目。
听听丁学良教授您的看法，您觉得对于川普现在和媒体这个紧张的关系，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川普在这一点上显得蛮可爱的，他虽然已经71岁了，但是这个心态跟27岁差不多，甚至有时候像个17岁的这个大青年一样。这个遗憾的是，他这种心态作为一个美国总统，全世界这个最强大的这个军事力量，也是最强大的经济力量，当然现在是不是在道德力量上像以前那么强大，很多人很疑问。他老是这么干的话，总体上来讲，我不是说仅仅就美国看美国，我是把美国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个美国之外，这个所谓的 global community 怎么看这个事儿？我认为这个对美国总体来讲是一个丢分的事儿。因为你可以批评媒体，在哪些方面报道不真实，你可以批评有些媒体有政治上的偏向，你也可以批评有些媒体，为了商业利益故意炒作一些事儿，你甚至可以批评有些媒体、有些记者或者是有些节目，是为了这个有更多的这个广告而捏造事实。但是你不断的对美国媒体的总的状态有那么大的一个否定的话，实际上从不管这个川普自己怎么想的，在美国之外给很多很多的观察家看起来是这个是怎么说，讲句很难听的话，就是狗咬狗。
好的，
咬的嘴毛。
您是怎么看？
咬的嘴毛。
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川普他是觉得他是在挑战美国的体制，对于媒体的不公平做出反击？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如果说这个倒不是我要去刻意吹捧川普总统，你仔细看一下川普总统的很多做法是历史性的。有在两方面，第一方面，过去没有这样一个总统会如此的去挑战叫做 establishment， 就是体制利益
或者既得利益。对，
虽然里根他也是挑战也是所谓的外来人，但是他过去做过州长，也有很多的政治资源。第二个挑战呢，就是总统如此的挑战媒体，这也是过去没有过的。这一点呢，实际上是在于一个川普总统的对于一个政治形势的一个非常精明的地方。因为在历史上应该说美国没有一个总统像川普这么了解媒体， 他自己就是媒体众人，过去在媒体做过节目。
嗯，
那么他看得非常清楚美国的这个平民化的趋势。
嗯，
包括媒体平民化，过去媒体虽然说属于大众，但是实际上并不真正属于大众。
嗯，
每一个大众的人没有机会在媒体上发布自己的声音，而是一种精英影响大众的平台。
嗯，
特别是在美国的媒体是受特殊利益控制的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就是叫 industry 这样一个一个领域行业。那么呢，对于川普总统来说，他已经看到在特别是新的高科技，他能够明显的体会到大家每一个公民，他看到媒体的时候，很多人过去都是崇拜，觉得哦你们是对的，你们写这个文章的人比我们强。
对，
而现在更多的是挑战，是就是眼睛往上翻。所以川普对这样一个趋势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也敢于成功的挑战媒体，谁都可以，但是能够如此成功的挑战他，这是他有叫做 disruptive， 能够整个的改变这样一个行业的一个做法。
就是、
对，
好，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就是川普和媒体之争，你觉得是怎么回事？实质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实质和刚才凯文谈到的情况不一样。凯文讲的是教科书上的道理，
嗯，
但真正的问题是，美国的大部分媒体在过去的将近一年当中，把自己的传统的角色完全改变，就是过去他是为公众服务的，是监督政府的，虽然他有一些倾向，但是他不扮演政治斗争的工具，自己不参加到政治斗争里面去。但是这一次美国总统大选的过程当中，左翼意识形态受到了选民的挑战，让他们有很大的挫败感，因此很多这一方面的文化精英、知识精英一直想办法要通过操纵媒体，把媒体当作一个本来这个社会公器是为公众服务的，
对，
想把它变成一个控制公众以思想和价值观的一种这个统治机器。
嗯，
所以强行的用这些媒体来设法的干预政治，包括这个制造假新闻，试图呢去扭转这个左翼价值观被这个选举改变的这么一个退势。我觉得这个情况是媒体这个蜕变的一个结果，而美国多数公众实际上对此是说 no 的。
对，
只有民主党的一部分支持者仍然是无条件的拥护这一点，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左翼媒体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所以这个问题根源上就是左翼意识形态老想用社会公器去打击美国的传统意识形态。
嗯，
这一点我觉得实际上 CNN 和 Trump 之间的这一场争斗以 CNN 的失败而造成了 CNN 的完败。
对，好的，我想听听史凯文先生，您对于刚才陈小龙先生这个看法，他觉得是媒体自己要扮演这个工具的角色，所以造成这样局面，您是怎么看？您怎么回应他这个说法？
最大的输家是美国，是美国的制度。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就是刚刚那位说媒体可能有一个偏见。我觉得我们先不用说有哪些偏见，因为确实即使有偏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做法去批评媒体，去批评媒体所发的报道。如果你不讨论你不同意媒体所说的话，总统是有最大的一个平台，他有各种方法跟工具去批评媒体那个报道。
嗯，
但是川普做了什么呢？川普是把整个制度媒体新闻媒体的这个体制作为是假新闻，是什么FNN 就这种很夸张的话，
嗯，
这个不是总统职位的一个责任。总统是要保护他一个方面，要说真话，对吧？他是一个领导，但是另一个方面他要保护我们的体制。我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对他的要求是他要保质，我这个完全不看我的我支持哪个政党，我很认真，他要保护我的体制。
对，
这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嗯，
他如果去鼓励不同意媒体的人去对媒体采用暴力的行为，这我们现在在讨论什么？我们要认真谈我们总统在做什么。
嗯，
他在暗示我们要对媒体用暴力的行为。这个不是一个媒体偏哪一边的一个问题，这是总统职位的一个作为的问题。 是我们民主制度的一个基础的问题。
好，丁学仁教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么很多人觉得确实川普对于美国媒体的攻击呢，影响了这个美国所谓公权力，那么他们觉得对于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川普和媒体的对立是不是影响到对伤害了美国的民主制度？
对美国制度的负面的影响远远超过它的正面的可能的影响。我这样说并不是说美国的主要的这些不管是哪一派的，左边右边呢，还是中间派，我并不说这些媒体单个的媒体本身是不是的信任。当我们在谈到这个媒体对社会的这个公器作用的时候，我们讲的是这个过程，它是 process， 而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一个媒体。正是因为有不同的媒体在去互相吵架，在互相争论，正是由于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偏向，所以整个这个图景拼起来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如果 Trump 不断的就是对整个的这个媒体，不是为他讲好话的媒体，不断的用自己很难听的话，用自己很低档的手法来攻击的话，他不是在提高媒体作为公器作用的这个一个很高尚的目标，他实际上是把所有这些媒体说，如果说不给他讲好话的话，都认为是在说假话。这一点在我看起来根本就不是一个受过很好的自由主义教育的一个人，更不要说一个总统应该讲的话。我这样讲这话的时候，并不是说我对美国的媒体有什么特殊的偏好，实际上美国媒体不管是哪一派的，只是我平时阅读的媒体中的三分之一。我读的更多一点的是欧洲的媒体，当然其他加上中国的还有其他这个日本的这些媒体。总的来讲，如果一个国家有不同的媒体互相吵架，这远远胜过只有一种声音的媒体的架构。而川普现在做的事情并不是帮助一个互相吵架的媒体总体提高水平，他是对所有互相吵架的这些媒体，只要不给他讲好话，再用什么低档手法来攻击。
谢谢您，丁学仁教授。我们知道，这儿我想引用两位观众朋友他们的评论。一位叫 Firestone 的一位观众朋友，那么他提到，他说美国的媒体呢，应该想一想自己为什么失去了信誉。他说这跟中共在国内失去老百姓的信任是一样的。那么还有一位叫 Ed Chow 的一位观众朋友表示了这个相似的观点。他说有分析认为，在美国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体已经民主党化。请问嘉宾，媒体和川普之争可以被认为是党派之争吗？谢谢，我想听听李松刚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刚才丁先生和那个施凯文先生啊提到的媒体，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它说得更清楚一点。现在川普和媒体之间的斗争，实际上应该说是和精英媒体之间的斗争。因为在最近美国的几十年内，这个媒体的垄断化越来越严重。过去属于各个本地的小型媒体，慢慢都被慢慢买掉了。慢慢成了这个垄断媒体，所以我们要说清楚它。我觉得川普现在宣传的是精英媒体，而他用的正好是社交媒体和其他的这种非精英媒体来跟他做斗争。所以我并不同意刚才这个教授和这个斯凯文这种说法，认为这个对美国有负面的影响。我认为这反而是一种，就是过去对个平民来说，他们看到媒体更多的是觉得我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会不会我错了，这些才是专家，是头是低着的。而现在对于民众，他在看媒体的时候更多的是说
平起平坐了，
平起平坐，但确实也走到有的偶尔也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我来看这个媒体，你媒体不说我爱听的，我就走了。
对，
而不是说是不是谁对谁错，这两个情况呢都不是太好。但是呢，说明这个媒体这个行业现在在进行一个非常急剧的变化。所以你要说川普反媒体，就要先问一句，你反他反的是什么媒体？
好的，好，听听陈小龙先生对于刚才那两位观众朋友的这个，好像是史凯文先生要插话是吗？
对，很
快，好，请讲。
不好意思，
好的，
就是刚刚那一位说对美国，可能对美国总体来说没有负面影响。我想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觉得最近 CNN 这两个月，特别是这个星期川普发那个视频之后， CNN 的记者受到那个生意威胁，就是他们生意威胁增加，最近有很多报道，这个他们个人为对个人对家庭的威胁，你觉得这个是负面的，还是总体来说是负面的，还是好的？
就刚才斯凯文先生，如果我可以回答的话，就刚才斯凯文先生说到的这一个具体的情况，就是有人收到了威胁这方面，
生命威胁，对，
这本身是负面的，但是要从整体的情况来看，这是一个更加正面的变化。
嗯，
应该说是过去媒体在线直播，我比如说举个例子，这个最近的 CNN 的有一位这个就是叫做 Griffins，
对，
画了个图把这个川普给斩首，然后上面血这样滴下来，
是一个喜剧
对
对
对，一位喜剧员 Griffin 做的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或者换一句话来说呢，是啊，这中间有很多花边型的东西，确实中间有负面的影响，但是我相信会使得媒体更加的审视自己，使得大家平民对媒体的掌媒体本身也需要得到监控。
对，好的。
哎，在这方面呢是有很多积极影响的。我相信整个媒体的素质会随着这个会慢慢进一步的变化。
嗯，好的，陈亚龙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不错，
我想说明一点。
嗯。
我想说明一下，这个关于媒体的社会公器功能，不是天然的、永久性的，自然就应该是那样的。它媒体可能被公器私用。CNN 最近做了一件事儿，就是在刚才凯文提到的这个关于那个这个拳击的那个画面制作出来以后，那是一个中学生做的事儿。然后呢，创部只是转推了一下，但是 CNN 我想凯文不知道读没读过，现在在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在社交媒体上有一条很受1000多万人关注的一条新闻，叫做 CNN blackmailing， CNN 敲诈勒索，原因是 CNN 动用他这个新闻媒体机构的这个资源，去查出来在 Redis 的这个社交媒体上这个中学生的真实状况，然后逼他去个人去认错。
嗯，
然后这个做法是公器私用，然后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嗯，
这说明一个问题，媒体不见得做事都是对的。
好的，我想
当他做错的时候，
嗯，
公众应该监督他，批评他。
对不起，陈晓东先生，史凯文先生现在是非常急于要回答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数字，就是 Reddit 这个视频的事情。那么史凯文先生，请您来发表您的看法。
就两点，一个是就是一个事实上的问题。那个发那个视频，原来做那个视频的人，他后来很多报道证实他是一个成人，他不是一个中学生，他不是一个小孩子，这可能要回去查一下。第二个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刚刚前一位说，希望媒体会吸收一个教训。我们这样在推动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呢？就是只要最后会有一个吸收一个教训，我们通过暴力的措施是可以的吧？我觉得如果我们退一步去看整个状况，我们不能支持这样的一个原则。这样我们下一步可以做什么？只要是最后我们觉得这个目标是好的，我们可以不择手段的去实现这个目标。我觉得我们自卫完全不能支持这种总统鼓励暴力的行为或者暗示暴力的行为。而且我想再提到一个事实上的问题，那个 Reddit 的BBS， 你提到那个 Reddit BBS， 那个是极右的一个 BBS。
嗯，
总统他是一个大人嘛，他是我们的总统，他有责任，他知道他要转什么，为什么要转一个经常发
极右派的网站。 对，
就是他经常发反犹太人、歧视犹太人、仇恨发言的一个网站。这个是总统，他是川普自己的选择，他应该更负责任的去选他要推广，用他的平台去推广什么样的东西。我再重复一下，我不是反对川普对媒体具体的一些报道或者媒体具体说的什么东西做出一些批评，这个是他的责任，也是好的，因为他可以让媒体更加的真实。但是他用这种做法，暴力的做法，暗示暴力的行为，我觉得是完全有问题的。我们都应该为这个担心。
好的，李中根先生好像又要回应一下施凯文先生的说法，请讲。
我想先说一下这个美国的情况和中国情况不一样啊，因为在中国呢，主流它不是精英媒体，它是官媒。
嗯。
那么呢，当然这个政府是通过官媒发声，但是有一些自由的媒体在希望能够发出不同的声音。
嗯。
那么他们是弱势群体，这个对于这些特别是这些自由媒体人，我们是非常尊敬的，希望他们能发展。但是现在在美国的情况下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慢慢的媒体本身这个精英阶层他们的思想在做愚民政策，在通过他们手里很强势的这个通讯工具来引导民意，但是呢人民并不买这个账。我自己就很有体会，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做一些这个参与一些政治活动的时候，很明显有甚至有一个 NBC 的一个记者看到我很高兴的冲过来找我，因为可能我是一个这个亚裔的人，可能一个亚裔面他觉得可能找到一个要说川普坏话的，结果我说了川普好话的时候，我很明显看到的脸拉得老长老长的。所以这样很不对，因为媒体按道理是应该比较中立的，
对，
现在的精英媒体利用他们过去一直中立的名誉然后进行愚民政策，这样的对人民可以说有一定的欺骗性，在这点上精英媒体必须要改变。
好的，好，我想因为我们今天的嘉宾都有非常对立的看法，那么我想引用几位观众朋友他们的看法也是很对立的哈。那么首先请一位叫做 Wins Liberty 的一位观众朋友，那么他提到他的看法，他说美国政府和媒体关系正常，属于嘴炮，没有人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胁。他说中国就不同了，他说中国如果要批评政府呢，就直接抓人封号封帖，他说是国家恐怖主义。那么还有一位叫做大平的观众朋友，那么他提到他说媒体被控制呢，在美国是言过其实了。他说美国有系列的监管制度，说媒体有问题更多可能是担心自由媒体对权力或者资本造成冲击。那么这位观众朋友是对媒体进行辩护的。还有一位叫做酷毙了的一位观众朋友，那么他提到他说很难想象美国人能够容忍川普对待媒体的方式，虽然我也对美国那些毛派媒体非常的讨厌。他说媒体有错告诉他就得了，不必打翻一条船。好，最后还有一位叫做李启的一位观众朋友，那么他说到呢，他说媒体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中非常的重要，他说川普一心要攻击媒体就知道川普想干什么。好的，最后还有三十秒钟时间，我想请丁学良教授最后来就这个话题来做一下您最后的总结，您的看法，最后的看法。
这个从来没有在美国长期生活或者学习过的人，要么对美国呢是处于一种非常过分的理想主义的看法，或者要么呢受到其他的误导，对美国呢看了一片黑。如果在美国长期生活长期工作的人的话，那么对美国的看法呢就不会那么样的简单化，不管是哪一个层面。我要最后要讲一句话，就是说到了21世纪的初期，猴子是媒体的公信力在大大下降，哪一个行业不在下降，政科
好的
政府，
对不起丁学良教授，我们必须打断您了。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就只好进行到这儿，因为时间关系，感谢几位嘉宾史凯文 Kevin Sladen 先生、丁学良教授、李中刚先生以及陈小龙先生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明星，祝您晚安，下星期五再会。